Ready, set, go. 极限，飞翔，爱自由。让我们一起风跳伞。大家好，欢迎收听风跳伞。不知道在听了上集与熊吉教练的对谈之后呢，你是否有非常非常期待的下集？这一集呢，我们的访谈更加精彩，也更深入的内容。我们里面呢，完全呢会着重于讲到关于如果你现在想要吹风筝的话，你可以如何做准备，然后你未来精进的方向，以及你可以如何去往自己想要走的方向迈进。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啊，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听众越来越多，跳伞的同好越来越多，那风跳伞呢，我们也有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群组。如果呢，你是对跳伞这个运动有兴趣，或者是说你有任何有关跳伞的问题，或者只是单纯想要做一个跳伞相关的交流，都非常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群组哦。这个群组的这个相关信息呢，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节目的资讯栏，那就期待在群组中见到你咯。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节目正式开始啦。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聊一个，其实算题外话也不算题外话，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标题就是你的王鹤棣同款跳伞教练。其实呢，这个小主题呢，也是因为我自己的一己之私，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看到你微信头像，然后我那个时候一看，我就想说，哎，这个人好像王鹤棣。然后呢，我又把你的头像再点进去，就是放到这整个屏幕，就给它放大，想说，哎，这不就是王鹤棣吗？然后我就微信了，我又问了你，我说，
对，
你的头像是王鹤棣吗？然后你就跟我说，哎，没错，就是他，就让我就是好生羡慕你，竟然带着他跳的那个双人伞。
哎、
所以呢，
早知道就应该让你来带。
哎呀，没有啦，其实就是讲讲开个玩笑啦。因为其实我平常我也就是所谓追星，我也追的不多，那只是日前刚好就是连续看了好几部王鹤棣的剧，然后有对他去做了一点点的研究，其实就只是这样子。那您能不能简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带王鹤棣是什么样的心情或感想？
刚开始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做节目嘛，然后当时对我们，你知道如果真的是有明星来跳伞的话，对于你跳伞教练而言，你可能考虑的不会就是像一些就这种想要去追星啊这样的，可能就只是想哦天气好不好，风好不好，然后怎么跳，然后在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就不要受伤啊这样。但是他们来呢，就是正常的那种节目的录制，到现场也是很配合，王鹤棣很有礼貌，然后整个人很活泼很开朗，就是我觉得不要说女生了，就我觉得他来到现场，我作为男生我也会很喜欢，就是那种因为他知道我要带他嘛，他会很热情，然后每次见到哎大刘教练然后打招呼，然后在飞机上的时候两个人也会聊天，这样就我也会很用力的去鼓励他，但是节目没有播出来。就是
那个时候紧不紧张啊？
就还好吧，他表现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男生的那种状态。
了解，
对，他会给自己打气，他会自己呜呜这样去就加油，然后鼓励自己，然后去跳，就还是觉得就是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整个人很。
那你带他的时候你自己紧不紧张？
哦，我真紧张，我真的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当然同样的是作为乘客也不会让他去受伤嘛，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哇，万一让他受伤怎么办，就是一定要想不要去受伤。
对，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艺人，他是一个名人，就是莫名的时候那个压力还是会有一点点增加的，你知道吗？
对，就跟你写字一样，然后突然间有别人看你写字，你可能会手抖一下，但是那个时候就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去抖。
对，我可以理解，非常可以赞同这种感受。哎，不知道王鹤棣会不会听到我们这一集？
他听到这一集那就太好了。
希望喽，希望喽。那
对对对对，
好，那在今天啊，我们这一集的最后啊，我想要请你啊，给予一些就是现在在跳伞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说他们准备可能要来学跳伞，或者是他们就对风洞好像有这么一点兴趣的这一些人，能不能给他们一些训练上面的建议？
我觉得是可以分成两个维度来讲。今天在这个风跳伞听节目的朋友就有的赚了。先讲第一个维度，就是如果你是没有考证，然后你想要飞风洞，或者是你的教练在你跳伞之后建议你去飞风洞，在我看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的。那么我们飞风洞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需要在风洞里能够很稳定的复飞，能够很稳定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呢，在这之前，比飞稳定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一点体能的训练，就是加强自己的核心力量，然后你的协调性的训练，还有你的双臂的这个延展性，就是柔韧性的拉伸一定要多一点。因为说实话，工作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你见到了太多太多这个身体素质不太好的同学来飞的时候，稍微可能飞一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就累得不行，然后第二天没有来，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腰酸背痛起不来，就是可能会屁股痛，然后腰很痛，然后手臂会很痛。那这样的话，就在我看来是一个训练效率非常低下的，无论你投入钱还有你投入时间的成本都是非常高，因为你多待一天，你的住宿啊，你的吃啊，你的这些都是成本嘛。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无论是你是有经验的还是没有经验的，在来之前是有一些体能的训练，让自己的状态变得好一点，是会对得起自己的吧，我觉得不是说对别人。然后这里还要再说的就是，你在来之前可以尽可能的做一些规划，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你是需要在多长时间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给教练说清楚，然后教练相互沟通了之后，这样才可以更快的去达到你的一个要求和标准。另外就是很多人在没有风洞经验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有一个错觉，就是哎，飞一个小时那时间其实不多啊，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一天一个小时，那剩下23个小时干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你要知道你在飞行的时候你是每2分钟为一个单位，或者是每3分钟为一个单位去飞行，那你飞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实际上是会有一点点的疲劳，然后你如果长期的在里面飞行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好的效果，所以说是会交替的来飞，而且也会有很多人都在等候去飞行，会有一个等候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差不多正常的情况下一天是飞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时间的量。这个是没有考证的一个同学一定要注意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那么就是你如果是现在已经拿到 AA 证了，你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熊吉教练，就是我想要再理清一下，你说没有考证，你的意思是说是准备要来考证的这些人他可能还没有开始真正接触跳伞，那他想要先到风洞里面去做一个预习这一类的人群吗？
对，因为在没有风洞的时候这个培训其实也是在开展，那么也就是说明就是以往的这个教学的方式无论是哪种教学方式它其实都是可以很安全的来进行，但是呢，当风洞出现了之后它确实是作为一个可以快速的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尽快的去了解在空中自由落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暗示，哎，我如果在空中翻掉的话我可以自己翻回来，这个我觉得是在风洞里面可以给到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
是是，真的是。好，那第二个部分你刚才要提到了，不好意思我打断你，
就是拿证或者是要成为第三方的同学，我们先说拿证的好了。如果你拿了证你说哎，那我要飞多少时间会比较好，就在我看来我觉得飞差不多1到2小时也就可以了，因为你在没有到200跳以前你也不会做其他太多的跳伞的练习，差不多都是以复飞为主吧，然后可能会有些 tracking。 那么你可以把复飞的我们称之为八大项，就是上升下降左右旋转左右横移然后前进后退，这些可以飞得又稳又快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想要成为第三方的同学呢，那么在保证前面所讲的这个八大项是飞得又稳又快的前提下，然后在教练的指导下可以完成 belly carving 和这个纵向的一个切换，可能在 拍第三方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我说的这个纵向切换就是付费到备费，备费到付费的这个纵向的一个切换，因为双人散开的时候可能要飞上去嘛，这样可能拍的镜头会多一点。就是
是。
在教练指导下，把 belly carving 跟这个切换练习一下，可能会比较更加的精准吧。对，这就是讲的第一
是，
个维度。
嗯，
然后第二个维度是可能有几点，然后这里可能会讲的稍微有点深涩，但是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就是首
没
先第一
事，
个，
听一下，等到你吹到那个程度，你就会理解了。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尝试去搞懂这个飞行原理是什么。你不要去，就是到了之后你就教练说教你什么，然后你就去做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你花了钱，你如果不是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你去其他项目上花费，你可能也会问，哎，教练我们要练什么？要怎么样练？怎么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不要去了风洞，就也不问教练，就教练教什么，然后你就学什么。你要把你的诉求和教练对于你的一个评估要拿得比较科学、比较准确，要好一点。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我要练习这个动作，那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然后就是这里还要说一下，就是风的方向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你的整个身体是完全保持水平，跟风是垂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你的身体是只会上升和下降。那在改变你的身体的角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说你的整个身体不是完全的水平，变成了朝某一个方向开始倾斜，那么你的身体倾斜的这个角度会带来我们的重心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朝着重心偏重的那个方向来进行移动。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可以去理解的。然后呢，还有个东西叫做受风面积，受风面积的大小将会变成影响你速度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有三个东西是我们在风洞里在飞行的时候去影响我们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你的角度，第二个就是你的重心，第三个就是你的受风面积。那我们的身体角度是决定我们的飞行的方向，那么重心是决定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稳定性，那受风的面积是决定我们速度的一个快慢。就同样的体重，同样的重心或者是角度，那么你的，比如说你在里面穿一个翼，你一定会上升的特别快，然后你把身体收得很小，那一定不会容易飞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还蛮多人在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很懵，问他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这里第二点就是会建议大家在家里面提前做好功课，练习一些相应的肌肉群，然后提前问一下教练，比如说，哎，教练，我要练习坐飞，我要练习背飞，我可能哪些肌肉会用的多一点？然后我可以在屋里面可以针对性的先练习一下这些肌肉，因为你长时间在里面去练习的时候，你的肌肉一定会变得很僵硬，然后发力也会变得很酸痛这样。那如果我们光只是靠风洞里面的这样纯怼的话，不会有太高的一个效率。那如果我们在家里面针对性的去练习一些肌肉群，甚至有一些飞行动作也可以在家里面去练，那是不是你在飞行风洞的时候，你的效率会变得更高啊？一定是，你要想想，你们现在的教练在以前他们在没有训练的时候，也是在家里面趴板凳，然后在地上做各种飞行的动作的演练，然后才进风洞。说这个一定是有必要的。当然，你如果觉得说啊，没关系，我钱很多，我的时间也很多，我的飞行时间很多，那没关系，可以在风洞里怼，那可以，这个完全没关系，因为你飞得多，我们教练拿的提成也多嘛，对吧？对。
是的，你这样讲其实跟我常常跟学员讲的一个概念其实很像，因为我们跳伞其实有很多的时间，我们也都是在地面等待。那我都
对。
会跟学员说，其实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时间，你就在地面上练习，例如说做弓形啊，或者是练习压腿啊等等
对，
一些动作上面训练你的一些肌肉的记忆。因为呢，
对，
你在地面上你练习的越多，那你在天上呢，你就越能够真的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那你
对，
如果说真的你在地面上你都什么都没做，你就想说，哎，反正我就去天上跳了就好。那可能你光在天上，你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你都在感受说，哎，我现在到底在干嘛？然后你自
对。
己身体的那些肌肉，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要做什么。
对，就是很多人在
哦。
空中的时候，他以为他的动作很标准，他的，哎，我的手势在那里啊，但回来看视频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是是是，其实这个道理，跳伞跟风洞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那
对，
再来呢？
就是刚才说到身体嘛，就是这里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核心力量、协调性和柔韧性这三点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你未来的一个飞行水平。比如说，你是一个没有力气的，然后平时也没有参加体育运动项目，然后一个经常在运动，然后也在健身，你们两个人同时去飞风洞，然后花同样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教练，那么最终所展现出来的一定是相对身体好的那个人，他的飞行技术一定会更好一些，对吧？
是，
所以说，核心力量、协调性和柔韧性，这个也是我们最一开始在招聘教练和选拔教练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来了之后，我一定会测他们在10分钟之内要完成的，比如说是这个多少个俯卧撑，然后多少个引体向上，然后多少个折返跑。就是快速的冲刺这样，然后就是做一些协调性的一些练习，比如说压腿呀、啊，或者说是就这些东西一定是要做测试的，因为在非风洞的教练，你如果是想要走得更长远的话，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作为基本功的话，那我会觉得可能道路不会走得特别远。然后这是
对，
第三点，第四点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在意到，就是我们在风洞里的一个站位。大家可能进到风洞的时候就会看着教练，然后下意识就是跟着教练去做动作，而且有的时候教练也可能会因为要教你动作，或者是要去保护你，也没有站在一个非常科学的位置。就是你
是。
如果可以跟教练确定你的每一个飞行的动作的练习的最好位置的话，那么对于教练来说，他也利于保护你，然后避免了这个风险的发生。这里的风险的发生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练习前进和后退。但是呢，你的身体的正后方就是舱门，那如果你是不是后退，就会很容易就飞到舱外去了。
对，
对，就
但
是
是
我
啊，
们在
雄
飞。
鸡教练，我跟你说一个点，其实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要飞到自己想要去的那个位置。
也还不是说是就是让我们飞到那个位置上去，而是你每次在做，你在飞这个动作的时候。启动的时候是 在
哦，
固
你
定
说
的位
开
置，
始之前你就
对，
先到你要做动作的那个位置，然后站好位了，然后再开始做动作，这个意思。
对，
哦，
无论你
了
是
解
在复
了。
飞，还是你就只是站在那里，还是你在坐飞、背飞、倒飞这样，你每一次都是在一个熟悉的位置，在熟悉一个地点，那么也是让你的心里不会那么紧张。
了解，了解，懂
对，这
了。
是对，这就是一个。然后呢？你每一次在训练同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那么你就会一定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物。就每一次我都对着灯带在做，每次对着这个蓝色的灯带，或者对着这个绿色的灯带，或者每次对着门，或者对着什么东西，或者是对着外面某一个点，我每次都可以把它来当成我的参照物。那么你每次在训练的时候，无论是从心理上你是不会紧张的。第二个就是你比如说多练习几次，哎，我刚才好像歪掉了，因为不是在对着之前的那个点。这样的话就是都不需要教练来说，你自己都会知道哦，我这个位置跟之前是有一些偏差，那我要怎么样去改？这个出来之后，教练一定会给你讲嘛。这样的话就训练效率也会变得非常高。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就是要考虑，如果你的风洞是有摄像机的话，可以跟教练确认一下，就是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可以比较完整的来记录你的整个飞行的一个状况。因为如果你在飞完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来看你的一个飞行动作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对于你的训练效率其实也不会很高。所以我会要
哦，
求每一次你在做这样的训练的时候，尽可能是站在一个。不会被教练挡住，或者是被别的什么东西挡住，或者是没有拍到你这个练习的动作，一定是待在一个摄像机可以非常的清晰你练习这个动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然后每次你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晰的去看你的视频，找到很小很小的一些细节来进行打磨。不然的话，可能因为视频这个东西记录下来之后，你可以放很长时间来研究。比如某一天我在看的视频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一点好像当时是不是教练没有跟我讲？因为摄像机可以拍得很清晰嘛，那我可以去跟我的教练在说，哎，你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怎么样调整？教练看，哎，确实是应该调整。那么这个就是摄影机拍到了你非常合理的一个 飞行的位置所带来的好处，对吧？
对，你这么讲真的是有那么些道理。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再去风度，因为说实话现在风度价格应该也是会越来越贵，所以说也不希望大，我知道钱也不是都是大风刮来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有效率的去练习吧，觉得。
了解，哇，真的非常感谢熊基教练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干货。
好，这个没关系，我觉得还有两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清楚正确的动作是什么，就是你无论是在看到这个人在里面复飞，他在里面坐飞，他在里面背飞，他在里面倒飞，他在里面 carving， 他在里面干任何的事情。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教科书般的演示是什么样子，因为很多我现在所看到有些 fun jumper 他在跳伞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这个动作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无论是跳伞教练还是风洞教练在教他的时候，有没有去给他演示一个教科书般的动作，让他去知道这个动作应该是要按照这样一个标准。
你有没有一些资讯或者是管道，就是我们可以找到所谓叫做教科书的这个演示？
有，就是我在早期做的那个公众账号，微信的公众账号，我晚一点可以发给呆姐，呆姐可以发在这个评论区，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以前我是让所有的教练都出演这个复飞和背飞的一些教科书的演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去对照一下，知道标准动作是什么，然后千万不要这个全日制的把自己托管给教练，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效率很不高的。
是
好，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有些同学他就是稍微高阶的一些方向一些爱好者，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多轴向的训练，就不要只是死怼一个动作，不要就说啊，我这次来了之后我就是我要倒飞飞起来，或者是我要转 carving，然后 carving 呢我只转一个方向，我只转左边我不转右边，这样千万不要。因为转 carving 你只转一个方向不转另外一个方向，这个实际上是蛮就是有点偏科，因为你如果 carving 只转一个方向，从你自己的体验上来说，你只转一个方向，你只要超过两圈你整个人就已经晕掉了。那如果你朝左边转两圈，然后你缓慢的停下来，然后再朝右边转，其实你在里面转的时间长一点都不会觉得头晕。然后很多人我在看到的时候，在一开始都是想要快点出成绩，然后有一个方向是很熟练的，这个就跟我们吃饭习惯用右手一样，我们在转咖啡的时候，
你说用右手拿筷子还是用左手拿筷子这样子吗？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有的人是擅长右手，有的人擅长左手，那 Carving 其实也是一样，你会擅长左边和擅长右边，那你在擅长右边的时候，在左边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不自然，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啊，那我就只是练习我最擅长那个方向，其实这个是一个是你自己的感受体验不太好很晕，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左边很好你的右边很不好，那么你再去跳伞或者是你再去进行下一步的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调整自己的姿态，比如说在风洞里
面，因为它已经变成倾向某一边了，是这样吗？
对，就好比说你现在在朝左边转的时候转得很好，你可以飞80、90的风，但是朝右边你只能飞70的风。
哦，
那请问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开一个比如说80的风，然后两个方向都可以转呢？你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再磨合自己，
才有办法再达到那个平衡。
对，因为我相信不会任何一个人在转 carving 的人，他说哎，我这辈子我只是转一个方向 carving， 另外方向我不转了，一定不会有吧就是说两个方向都同时要练会好一点，这个
听起来有这么一点道理。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练习一些倒飞静态类的动作的时候，千万千万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核心力量是很强的，然后力量很大，因为在飞倒飞的时候它其实蛮消耗我们的体能，然后风速非常高，你如果核心没有那么强，没有办法去把控自己的稳定的姿态的话，那其实在那样的一个高风速的情况下，一旦你失误的话，你的动作变形的话很有可能会受伤。
是
因为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就是女生这种情况，就是我目前看到是两个女生在练习倒飞的时候，她没有稳住自己的身体，然后整个人就歪掉了，然后撞到玻璃壁上，然后飞上去，后来又再慢慢的下来，这样就会觉得就是不应该这么多频次的去一直练习 高风速的这种动作，应该是去穿插一些温和的练习动作在里面，这样的话也让身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让你自己也有一个去感受别的动作这样的一个机会。对，是这样。
嗯，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哦，在吹风动、其实不管你是吹哪些动作，可能因为我技术也还没有到位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我目前我并不会跟教练说哦，我要练这个，我要练那个，就是我会跟教练讨论说，哎，我想要再精进某一个方面的练习，那教练就会帮我调配说，那我可以做这一些动作，所以我也并不是说我每一次去吹风洞，我就要跟教练讲说我要练这个东西，我就是要做这个，我也要做那个。但我觉得我自己吹风弄下来的一个感想就是说，其实你不管是练习哪个动作，其实呢，它都在帮你的肌肉的协调性及稳定性做一个训练。那如果说你可能现在没有想要做到你想要做的一个动作，但是呢，你透过其他的动作来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训练你自己的肌肉的协调性跟稳定性，哎，可能就有一天，哎，你就可以成功了。
对对，是这样。
我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你飞到后期的时候，很多动作是会有瓶颈的。因为这个我们在早期训练风洞教练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词叫做心理阴影。因为做一些动态类的动作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些有些视角是不太容易看得见。就是你现在状态是不是很安全的，然后有些动作做起来是会比较吓人，所以说我们也不会说啊，我现在觉得有点风险，自己心里还没有准备好，那我就要不要就真的就要一直不停的练这个动作，我们也不会，就直接会把这个动作停掉，就说哎，我先去找一个跟这个动作差不多类似的动作先练习一下，先克服一下恐惧，然后完了再回来练习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好，那我直接就练习另外一个动作，另外一个动作练习完了之后，然后再回来再重新练习，就是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在我们现在身上可能会遇到的，比如说我这个动作我练了很久我练不会，那我应该怎么办，教练实际上他就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他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哦，那你这个动作不太好，那没关系，我们练习别的动作，他可能会把你当前这个动作再进行拆分，或者是再练习相应就是比较相似的动作，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到你更快的去感受这个动作。
是是，对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那么所谓的风洞训练的建议大概就这些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些。对，
其实这些就好多好多了。你有发现我刚才其实很安静，我都没什么打话，因为我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听你说。
对，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的状态就是可能风洞的专业度要比高空跳伞的出来都要高很多，所以我就觉得你跟我聊风洞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啊心安一点，如果要聊跳伞的话，我可能跟很多教练比我都比不上他们。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刚才你又想到了一点是什么呢？
现在还有想补充一点的，就是很多人会知道我们的训练的内容是分成腹飞、背飞、坐飞、倒飞，然后倒飞又飞这个动态静态，然后坐飞也飞动态静态，这样好像看上去只有四个科目去练习，腹飞、背飞、坐飞、倒飞，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每两个在一起相近的两个，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切换动作的，就是腹飞到背飞、它一定是有切换的，然后坐飞到背飞也是有切换动作的，倒飞到坐飞也是有切换动作的。这些切换动作在很多时候在我看来比这个比如说你只是单独飞腹飞或者单独飞坐飞要更加的重要，因为这个切换动作在跳伞里面在我看来它就是 EP， 就是你一旦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是你一旦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自保。
对，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背飞我飞得很高， 我现在有点害怕我想要翻回来，那你通过切换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你切换成腹飞，那好，那你变得安全了。那你现在倒飞，哇，现在这个倒飞我觉得有点害怕，我觉得好像身体有点不稳，那我可以快速的把它切换成为这个坐飞或者切换成背飞来保护自己。这个动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我们在风洞里有出现这种碰撞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实际上也是跟我们在切换上面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练习有关系。所以说如果大家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也可以多练习一下切换，这样可以在关键时候来保护我们自己。
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对，就突然间想到了就补充了一下。
嗯嗯，好嘞，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熊吉教练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还有呢也教到了我们非常非常多一些相关风洞飞行的一些知识跟你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东西。所以不仅是听众啊，就连我自己啊也对这熊吉教练今天呢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他也让我更加的敬重他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就是通过风跳伞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大家分享，也可以只要是在某个方面可以帮助大家，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件事情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对不对？
嗯，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无私的分享，然后希望各位听了这一集呢，那对于国内跳伞运动的一个历史呢你大概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未来中国跳伞的故事也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写。
对，
如果呢对于跳伞你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吹风洞，都欢迎你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我。那我们再次感谢熊吉教练，然后也谢谢你今天的收听风跳伞，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拜拜。